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威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第十课。第十课里头呢，我们所用的经文呢，就是指从那个十三章开始，一直到二十四章里头都有的。好，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列国的预言当中。那么刚才我已经跟您讲过了，就是从第十三章一直到第十八章，这是比较集中的。那么然后呢，一直到二十四章里头也有。那么我还记得在这个以赛亚书刚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跟您做了一个很好的交代，就是以赛亚书第一章一直到第三十九章这一大部分呢，都是历史跟预言的述说。那么换句话说呢，就跟那个我们手上的这本圣经，它从第一卷书开始啊，第一卷书就是那个创世纪了，一直到马拉基书，就是旧约里的最后的一卷书，总共是39卷。这39卷书当中呢，就是讲到预言跟历史的，当然也有其他的话在里头。那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是为新约铺路的。到了以赛亚书第40章一直到66章里头呢，我们就看见它集中在一个人物的身上，就是犹太人他们所盼望的这个弥赛亚。那么在新约圣经里头呢，我们也看见了，在整本的圣经啊，第40卷书开始就是呢这个新约的开始，一直到第66卷书结尾的地方。那么这27卷书里头，他所集中所讲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你看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还有那个以赛亚书啊，他那个第一章到第39章跟40章到66章，这里头就好像呢新约跟旧约分开一样。所以呢，我们就叫以赛亚书呢做一本小圣经，就是这样，圣经当中的小圣经，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呢，我们就集中在这个预言当中啊。我今天呢要特别的把它呢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讲到巴比伦，因为这个国家太重要了。那么上一课呢，我们特别谈到这个明亮之星呢也是集中在巴比伦的身上，所以呢这个巴比伦呢也是撒旦魔鬼他的影子在里头啊。所以呢我要把它分成四个小点啊，请你记下来。第一，巴比伦啊，那么把它分成四个小点。第一呢，他讲巴比伦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以赛亚先知他预言这个巴比伦国家的时候，他呢就因为对巴比伦的预言呢，我们就看见了原来这一位先知是众国的先知，是列国的先知，是普世的先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列国之神，是普世之神。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一种观念啊，就是说西方有西方的神，东方有东方的神，美国有美国的神，中国有中国的神，这是不对的。这是撒旦他自己分开的营盘，当然那个撒旦魔鬼他有他自己的营盘啊，他有他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耶稣啊，还有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啊，就是我们的耶和华神啊，我们的上帝啊，他是普世之主。所以呢不要说从前神生了一个儿子在西方，现在神要生一个女儿在东方，没有这回事啊。所以东方闪电派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异端。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呢是对整个世界所写的圣经，所有的先知呢也是列国的先知，我们的神呢也是列国的神。这个普世的观念呢非常重要， 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不单只是为犹太人死的，也是为我们每一个世界上的人死的，世人都犯了罪，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普世救恩呢，这个观念呢，应该有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交代。那么而且呢，在其他的先知里头呢，我们也看见有这个普世观的，比如说阿摩斯先知啊，耶利米先知啊，以西结先知啊，他们都是列国的先知。好，这是第一个小点，有关巴比伦的预言。第二，有关巴比伦的预言已经很清楚的在第13、14章里头开始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就不再重复了啊。那么第三，巴比伦呢，代表了一个撒旦的黑暗的势力，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灾难，有这么多的苦难，也有这么多的战争啊。那么巴比伦它代表了撒旦，就是在上一次我们所讲的，就是以赛亚书第14章12到17节里头讲得非常清楚。那么好了，现在最后一个小点，就是有关巴比伦最后一个小点呢，我就要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13章17到22节里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他是被消灭的。请你打开13章第17节看一看，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那一直在下面呢，就讲马代人是怎么样的消灭巴比伦，马代人是怎么样的为神报仇啊，这个完全是在神的计划当中。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在这个地方其实马代那个时候呢，远远还没有呢出来成立一个更大的势力，但是在圣经里头早已经预言了，所以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而且呢，请你记下另外的一段的经文，在启示录第16章17到21节，这里头记载了一个巴比伦大城它是怎么样淹没的。我再讲一次，启示录第16章17到21节讲到巴比伦大城是怎么样沦亡的。那么那个巴比伦大城呢，其实也是暗指撒旦魔鬼他的势力跟他那个黑暗的世界。所以呢，你看今天这个巴比伦的预言是何等的重要啊，请你呢千万不要掉以轻信。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对诸国的预言了，那请你记下来，对摩押他的预言呢，就是在16章里头的。对大马色他的预言呢，就是在第17章当中的。对古时他的预言呢，就是在第18章当中。对埃及他的预言呢，就是在第19章。对亚拉伯跟杜马这些地方呢，就是在第21章里头有预言的。对推罗他的预言呢，就是在第23章。那么这些所有的预言呢，都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呢，它有一个兴起的时间，它有一个被神使用的时间，当然最后呢也有一个被神审判的时间，被神刑罚的时间啊。这些的国家因为他们不尊重神的计划，因为他们骄傲，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制造更大的势力在这个世界上。那么这许多的国家呢，其实老实说，今天我们的时代当中呢，已经再不看见他们了。而且不单指这些国家的消灭，而且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里头那七个教会今天也是完全的消灭了。因为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够遵守神在他们身上所交托的使命，而且呢在神的计划当中所吩咐的计划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进行，于是乎神在他们的身上就离开他们了。那么甚至于在我们今天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也看见一个重大的应验。那么开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呢好好的盖好了他们的圣殿，用了七年的时间，我们都知道是所罗门君王他所设立的，他所建立的，非常非常美，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圣殿啊，在当时的世界当中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件事，而且呢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圣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他盖好之后，神就对所罗门讲了一番话，其中有一点是很重要的。他说，假如你们听我的话，遵行我的旨意的时候，好，我就保守你们，每天每天都在我的保守里头，你们的天气，你们的农作物，你们的牛羊，还有你们的产业都会受到祝福。这是神亲口所讲的。但是假如你们不听我的话啊，要去敬拜其他的偶像，而且用你们的背向着我的时候，神说我就要不顾你们而去了啊，甚至于呢要让你们呢被掳到外国当中。甚至于甚至于神讲了一句很厉害的话，甚至于这个圣殿我也不要。那么今天我们看见在耶路撒冷这个城里头，那个圣殿的确是被毁了，直到今天差不多有2000年之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不听话。今天呢我们也要注意这一点。我所亲爱的弟兄，我所亲爱的姊妹，今天因为我们信了主耶稣，所以呢我们的身体就成为圣殿，因为神居住在我们里头。但是假如我们要反叛主，要悖逆的时候呢，神就再没有法子呢使用我们。并不是说他不要居住在我们身上，他不断的用圣灵来感动我们，叫我们悔改。但是假如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不会丰富，而且呢我们的生命当中里头那一个灵魂里头的灵呢，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虽然我们仍然有圣灵做记号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的身体已经再不能够发挥那个圣灵的功能了，就是圣殿的功能了。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干干净净的啊，过一个圣洁高贵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在以后的日子可以好好的荣耀我们的救主，加倍的被他自己使用。好，那么现在呢我就把列国的预言呢都跟您分享了，但是待会回来的时候呢，我就要跟您看另外的一段经文，在第24章里头，就是预言耶路撒冷，以色列南国啊，这个国家跟他北国啊，他从前的分裂的那个北国彼此之间的关系上面，我们要看见他们所遭遇的事情是怎么样的。请你好好的准备一下，待会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第24章啊。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刚才姊妹们所唱的真是好美，但愿你喜欢。刚才呢我想到一个问题啊，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呢建立了圣殿，他们献殿的时候，神就对他们说，他说假如你们听话的话呢，我就常常的住在这个圣殿当中，也住在你们当中， 保佑你们，带领你们，成为你们的君王，成为你们的神。但是假如你们不听话的时候啊，假如你们去拜其他偶像的时候，我就离弃你们而不管，那么这个圣殿呢也不要了。那么真是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圣殿呢，就是完全的被拆毁了，有2000年之久了。那么我刚才又讲到一件事的，就是说今天的圣殿在什么地方呢？圣殿者就是有神居住的地方。那么我们今天的圣殿呢，就是我们自个儿这个身体，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什么时候住在我们里头呢？就是当我们打开心门，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圣灵开始住在我们里头的时候。因为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一块的，所以呢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头，就是等于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当然这个是另外的一个他有神格的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位了，但是其实呢耶稣基督就把他放在我们里头，成为我们得救的一个印记。圣灵是永远不会离开的，当我们犯罪作恶离开神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头激动我们，叫我们这些基督徒赶快悔改，赶快回到神自己的怀抱当中啊。而旧约里头那个圣殿啊，不要了，神不要了。会不会今天神也不要我们这个身体呢？神也不要再住在我们当中呢？啊，我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清楚的交代，就是现在的圣殿已经被毁了，但是代之而起的就是我们这个新的圣殿，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因为有圣灵住在里头。这个圣殿有神自己的保守，有神自己的供用啊，就是说神不会离开我们而去的。这是我们今天呢要回答的这个问题呢一个很清楚的答案。请你千万不要呢像有一些人他这样的相信，就是说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基督徒了，我们就不再可以得救了，因为呢圣灵就会离开我们。这是错的，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3跟14节里头讲得很清楚，他说圣灵就成为一个印记，印记是擦不掉的，所以呢请你放心。而且呢我们现在不在旧约当中，我们在新约当中，神用他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绝对不是从前犹太人他们那个救恩可比的啊。那么因为他们当时呢仍然还没有进入这个最完全的时代，那个实体还没有来，他们所相信的只是影子而已，他们正在等候主耶稣的出现。今天呢我们有主有实有体的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所爱的弟兄啊，我所爱的姊妹，好好的求主耶稣基督大大的充满您，使用您吧。好，今天我想跟你看一看第24章。24章呢在这个地方呢第一段的经文就是第1节到第13节，请你待会儿呢仔细的看一看。这个地方呢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背约。背呢就是背部的背，约呢就是条约的约，就是说犹太人背了反叛了神与他们所立的约。那请看啊，第5节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犹太人今天所以遭遇这么大的困难，他们甚至于今天他们回国复国了，但是仍然有各样各样的问题，而且呢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回来才可以处理的。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背约。神与犹太人所立的约很简单，两个字儿就可以把它完完全全的包括了，这个就是立约。神说我要与你们立约，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就这么两句话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个整个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内容。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那么要做神要做百姓并不简单了，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不能够再有另外的一些神了啊。但是犹太人是不是守住这两个约呢？不是，他们还有其他很多的偶像， 甚至于今天他们还有许多背叛的事。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犹太人就受了他们所应有的报应，就是说呢，他们整个的国家呢进入这个毁灭而且呢悲叹当中。那么第二段的经文呢，就是14节到16节啊，这里头呢是另外的一个图片，请你看看。他说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声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唱歌说，荣耀归于一人。这一段的经文是什么呢？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说，神有救恩，神有拯救在这里，而且神的拯救救恩呢要普遍到整个的世界当中，那么以至于整个的世界呢要归荣耀给神。犹太人他们不能够遵守神的约，神就越过了犹太人，拣选了那些外邦人，在众海岛上的人，他们代替犹太人啊，做神的子民，以至于在这个世界上传扬福音，把福音传出去之后，很多人得救，以至于他们可以好好的荣耀神了。所以中间的这一段呢，就是讲到神的荣耀呢不被犹太人所玷污，但是呢又讲到呢他们最后要回归的啊，就是说呢他们要回来的。请看第21节到22节啊，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被讨罪。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这里头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在最后的时候，我们的神他必定拿到全世界的荣耀，而且他要在耶路撒冷作王。在那个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主耶稣他要亲自来作王。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看见预言犹太人他们会灭亡，又预言福音被传开到列国当中，但是最后是预言他们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当中，重新建立他们的祖国，而他们的君王呢就是主耶稣，因为耶和华呢必在锡安呢作王。你看这个对以色列的预言是何等重要的呢？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以赛亚书第12章2、3、2节。
我在这个地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从这个列国的预言身上你到底学了一些什么功课，你愿不愿意把这些功课跟其他的人分享呢？你的同学啊，你的弟兄跟你的姊妹呢啊，这是第一点你要给我回答的。第二个回答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将来要回来做王呢？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他要回来做王呢？原因是什么呢？